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要开始讲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十四讲。我们用了好几讲的时间讲到祷告的第二个原则，也就是奉主的名祷告。原因就是我们特别把最近在教会里流行的所谓的奉主名宣告和奉主的名运用权柄的祷告拿出来分析，指出他们在神学信仰上的错误。我们特别引用了神学家 McConnell 他所说的两项衡量真理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教导是不是能通过圣经真确性的考验。第二，这些教导是不是有历史的正统性。我们用这两个准则来考验奉主名宣告和奉主名使用全能的教导，结果他们都通不过这两项的考验。不但奉主名宣告和奉主名使用全能的教导没有圣经根据，也没有历史的基础，而行使权柄祷告的教导更是危险，因为它不但已经脱离了圣经真理的范围，它也融入了异教的邪说。这几点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已经提到了，他们的特点就是祷告千篇一律的照着一个所谓的信心方程式。他们相信只要照着他们所教导的一套公式奉主的名运用全能来祷告，神就必须答应他们这样子的祷告。相信全能祷告和信心方程式的人最强烈抓住的圣经根据，其中有一节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们上次也说到他们在解经上的错误，并且根据正确的解经方法把马太福音18章整章做了一个分析，知道整章的要旨是什么，然后把我们研读马太福音18章的结论在整本圣经真理的光照之下来做一个审核，结果说明我们对神话语的观察解释和运用是正确的。原来主耶稣把释放和捆绑的权柄赐给教会，乃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和真理的道统。在神救恩的光照之下，在释放的权柄之下，有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他希望被他所拯救的人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如果其中有一个因为软弱犯罪离开了神，他也要尽一切的力量去把他找回来，使他归回羊圈。所以当主的身体里有软弱失败跌倒的人犯罪的时候，教会就要不惜一切的代价，首先要想办法把他挽回。当那个人因为教会的劝诫而回头悔改的时候，教会就当完全的接纳他。这就是释放，是讲到神的慈爱。当教会经过百般的努力没有办法挽回那个离开神的人，那个人继续不断的顶撞拒绝教会的挽回，他就是拒绝神。那个时候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和真理的道统，教会才使用捆绑的权柄，不认那个人是在基督里的弟兄，把他当作是一个需要救恩拯救还没有得救的人。这个就是捆绑，也是神公义的彰显。所以释放和捆绑的权柄是在神慈爱和公义两个属性的里面。经过这样子对神话语的分析以后，我们就知道全能的祷告错误之所在，就是他们没有圣经的根据，即使他们认为有的话，也是断章取义错解圣经的结果。至于奉主的名运用神的权柄，或者所谓的全能祷告的第二个错误，在上一讲我们已经说过， 就是他们受到今世的风俗和异教文化的影响，他们把异教和异端的一些风俗融合在圣经的教导里。我们上一讲已经提过，其中他们的一个错误就是受科学的神秘主义影响。简单的说，就是科学界里有一些人企图把形上学、心灵的宗教把它科学化、量化，然后再把这些形上学和心灵宗教的东西借着科学的名义用到医学和心理学上。后来又有一些受了宗教科学主义影响的人，他们就主张把这些已经被量化的心灵形上学的东西，像所谓的自身学和心灵能力，再以宗教的名义借尸还魂，变成一种新的宗教。那些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头强调全能祷告、奉主的名使用权柄、使用信心方程式的教导，就是源自于这个又像科学又像宗教的异端怪兽。这次我们要继续在这一点，也就是全能祷告的第二个错误，他们受了近代世俗的科学神秘主义的影响。当那些被科学界量化以后，成为实用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再次被科学主义还原成一种宗教的怪胎以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在60年代非常出名的一位影艺双绝的明星，人称他做傻大姐的 Sally MacLean。 他把 Napoleon Hill 的理论发展得淋漓尽致，就产生了当今影响世界非常大的所谓的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这个新世纪运动之所以会吸引许多人去相信它，就是因为它膨胀个人、高举个人超过神的地位，让骄傲的人性从这样的一个既像科学又像宗教、包着宗教外衣的异端怪胎，得到个人的自我满足感。他们认为人必须有积极的思想才可带出积极的人生，这种想法本来是一般的尝试，可是新世纪运动却把这些一般的尝试加上科学的色彩，并且把它裹上一层宗教神秘感的外衣。这样的教训吸引了许多既迷信科学又不甘心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去追随他们。新世纪运动相信在人的心灵里有一种力量可以跟超人类空间的一种灵相通，这种所谓的灵按照我们圣经的说法就是邪灵。他们认为只要人常常跟这个灵对话，就可以让自己心灵的力量发挥作用。这个灵啊，会教他们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左右他们的行为。其实说穿了，这不就是教鬼？这种情况也非常的像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向他所发出的最后一个试探。魔鬼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去，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并且对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不同的就是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而这些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新世纪运动的人，他们被寻求个人膨胀的企图弄昏了头脑，竟然接受了魔鬼的贿赂。在这个新世纪的运动里面，他们强调的就是崇拜科学和个人主义。那些想把自己弄成神的人，就中了撒旦借着科学掳掠人心的诡计。人既然相信科学，邪灵当然就要利用人对科学的迷信来控制人心。新世纪运动把科学化的邪灵崇拜利用宗教科学主义的理论加以宗教化，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所谓的宗教科学。什么叫做宗教科学呢？宗教科学的定义就是以宗教的名义来执行科学对灵界事情所做的结论。换句话说，科学相信他们才相信，科学是人头脑的产物， 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头脑，接受的是自己头脑所传给他们的信息。就在这种新世纪运动的影响之下，所谓的宗教科学教会 The Church of Religion Science 于是诞生。他们的创始人叫做洪斯 Hans， 这个人自作聪明的用进化论来支持他的信仰。他说啊，人在肉体上已经进化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可是人的心灵却很落后，所以需要透过宗教去促使它进步，让人的灵性有一天也能够进化到一个地步，达到神性。他们追求把自己当作神，他们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人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什么，所谓的心想事成。这跟那些强调有求必应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人就是神，人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实在好可怕。而我们基督教其中有一些人就受了这种包着宗教科学主义色彩的邪灵思想影响，发展出他们所谓的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和被称为成功神学的神学理论。他们和新世纪运动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们认为那能促使人灵性进步的灵是神的灵，而不是新世纪运动所说的那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任何一种邪灵。这种积极思想神学或者是成功神学认为消极的事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信心就是积极思想的基础。这么一来，积极思想和成功神学就取代了人在神面前应有的谦卑和降服。有关于积极宣告和全能祷告的错误，就是受到这种所谓的积极思想和成功神学的影响。在积极思想和成功神学错误的理论之下，你若没有钱，没有势，你就抬不起头来，因为这表示你的信心不够，所以不成功。所以留在那个教会里头的人多半都是所谓成功的有钱人。如果你一旦失败了，你就会自觉低人一等，认为神不喜欢你。人的信心不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把信心注重在想要神替人做的事情上。人想要什么，神就要替人做什么。这么一来呢，神岂不成了听人使唤的仆人吗？这就是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错误的思想是怎么样受到这种打着科学和宗教名义怪胎的影响。几乎就在同时，某些灵恩派教会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并且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神学。他们的神学思想又有什么特色呢？在他们的神学思想里，他们相信信心是神和人都可使用的一种力量，任何人只要找到它，认识它，就可以善加利用。同时呢，他们又相信信心的力量是借着说话释放出来的。从这一点呢，我们又看出来，主张用信心宣告和全能祷告的人，他们的信念是怎么样受到这一类灵恩派的影响？他们所强调的就是，神是借着说话来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人只要找到这种使用像电力、风力这些自然能源一样的秘诀，人就同样的可以用信心去释放话语的力量，跟神一样的控制灵界、自然界一切的事情。他们还用对诗篇第八篇所做错误的解经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说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人的嘴非常重要，人想的就从嘴里说出来。他们还解释说，因为神有信心，所以神说话就有力量。如果人有信心，人就同样的能够像神一样，让说出来的话有能力。而且他们相信，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有信心，都可以运用这种话语的力量。这实在是把异教的风俗和教训强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的结果。其实稍微懂得解经原则的人都知道，话语不在人的口中，人说话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他顺从神的指示去说话，他所说的话是根据神的授权，所以神才以自己的能力去支持这个人所说的话，让他所说的话能够按照神预定的旨意来成就。可见这种错误的解经，让异端的教导把人的目标完全定睛在自己个人的能力上，膨胀了自己。他们完全不把神的权柄、神的地位放在眼里，难怪就使他们后来慢慢的又发展出另外一套的教义。他们说，人是和神同一等级的小神，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让人成为小神，所以才会授权给他们去看守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可是因为人类的堕落，以至于把这个管理世界的权柄出卖给了撒旦。他们甚至用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解释哥林多后书5:17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们解释说，信耶稣的人都已经在基督里变成新人了。这个新人既然在基督里，他自然就变成基督的一部分，同样的，人也就成了这个新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新人已经拥有神的能力，这个新人只需要把在他里面的力量发掘出来，这样道成肉身的基督所拥有的力量也同样的可以在人的里面。他们同时也继承了新世纪运动的说法，认为消极的思想和话语都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人不要上魔鬼的当，一定要说积极的话，因为能力是在他的话语里。这么一来，你就去宣告吧，你要什么，你说什么，就宣告什么，神就给你成就。弟兄姐妹，你可以分辨出来吗？到底人是神呢，还是神是神？在这一点的最后，我们当然就应该谈一谈，一个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防范这种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实际上却又是抛弃圣经真理的错误信仰呢？首先，我们要放弃认为心理学或是运用在商业上的成功技术都是中性的看法。你看，当人说要积极思想的时候，你会拒绝这样的看法吗？当人说我们要追求能力和成功的时候，你会拒绝这样的说法吗？这些东西看来都是无害的，也不是什么宗教的，也不是什么政治的，也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论，好像是出于人的本性嘛。何况所谓的积极思想，他们有一部分的教训看起来好像也蛮符合圣经的。比方说，他们认为神就是一位积极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还有一个人只要有信心，他自然就会积极等等。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都强调积极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成功的机会。再让我们看看市面上所出版的许多探讨商业成功技术的书籍，也不外乎鼓励人去积极的思想，而且心理学也是这样倡导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防备，不知不觉的受了有心人士的那种积极思想和成功神学的毒素。那些看来好像是无害的中性思想，既不算异端那样明显的直接抛开基督的神性和他的救恩，又不违背神性中积极的部分和神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靠他的能力能够得胜的教训。难怪这一种异端的思想和教训会那么容易的就被教会一些没有防备的人默认接受， 让他们那种错误的神学渐渐地腐蚀基督教正统的信仰，结果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不否认有些东西的确是中性，而且是无害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在神真理的光照之下加以严格的检验，同时我们也要在承认人性基本是骄傲的前提下，根据人性的这一个弱点去做仔细的检查，看看那个新教训到底是以神为本的还是以人为本的。我们可以说，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害的世俗理论，其实大部分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持那种教训的人，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他那看起来无害的伟大雄心，正像圣经创世纪所记载巴别塔事件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性那种骄傲自大的心理是怎么样的违抗了神的主权。我们以前也说过，神处罚巴别塔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重点不是在造城和造塔，重点是在这些行动背后实际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人性的自大和骄傲，是以人为本的。同样的，积极的思想和积极的话语有什么错误呢？当这些看来中性的东西是从人性本身的骄傲和自大中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的背后实际的动机乃是人想要操纵神，利用神，让神来替他做事，是人类想要抗拒神的权柄和他超然独一的地位。这种行为也照样犯了亚当夏娃当年所犯的罪。亚当和夏娃吃神不允许他们吃的果子，因为他们受了撒旦的欺骗，相信吃了以后他们眼睛明亮，必要像神，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免去神已经事先警告他们的惩罚，吃的日子必定死。同样的，那些出于人本性的自大骄傲心理而主张强调从事积极思想和积极话语的人，他们的下场也是一样。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的劝诫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就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以上是第一点，我们说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防范借着基督教的名号却抛弃了真理的错误。现在我们就要说到第二点，我们要怎么样来防范这种错误。我们要坚持神是独一的神，唯有他是生命的主宰，也唯有靠着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永生。在受强大希腊文化和哲学思想影响的新约时代，在刚刚诞生的基督教会受到否认独一真神、拒绝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和只有他能够救人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之下，神的老仆人约翰发出了暮鼓晨钟的警告。他告诉我们说，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唯有他才是真神，并且认识独一真神所差来的，那就是救恩，那就是永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必须承认神唯一的至高性和耶稣基督是神所赐唯一的救主。除此之外，我们靠着任何人为的办法和人自己发明的那些想要膨胀自己能力的妄想，都不可能拯救人，并且会像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一样，在神面前遭致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种偷着进来的所谓的积极成功的神学和思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否认基督的独一性和他的神性，这就是为什么让许多的基督徒不会防备的地方。可是他们这么做最后是为了膨胀个人的力量，要跟神同等甚至超过神，这我们就不得不加以防范并且严厉的拒绝了。第三个，有关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防范借着基督教的名号却抛弃真理的错误，那就是我们应该坚持以圣经的教训来衡量一切人间的思想、行为和科学，而不是用人间的学问、思想来协调神的话语，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拒绝让神的话语向世俗的学问妥协。有一次，我跟一个慕道的朋友谈到，他就抱怨圣经的教训太高，谁能够达到呢？当时我就对他说，圣经的价值就是在它的独特性和高超性。如果我们在世界上还能找出任何一本书，他所谈的理想是超过圣经的话，那么圣经也就不足以成为独一、最终和高超的了。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信它的价值呢？所以问题不在于圣经的权威、独特性和它的理想是不是高到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问题呢在于它是不是一本唯一的、最具权威、最具价值的神的话语、神的启示，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降服在它的真理和权威之下。我们看见所有世界上的法律、道德标准等等，都随人性的堕落而不断地往下修改，以符合人性堕落的光景。只有神的道是从来不需要修改，也不容许修改的，因为它是最后独一最高的标准。圣经只要求人去接受它、服从它、照它的标准去行。那些想要用自己的聪明和办法去协调神的话语，希望这样可以让现代的人比较能够接受神话语的做法，都是自作聪明。神不跟软弱的人妥协，神要借着救恩更新人，让新造的人有能力来适应神的道。还有呢，所有世上的学问、人所发明出来的道理，绝大部分都是违背圣经，这样也就连带的违背了正统基督教的思想。所以无论他们有多么的高超，按照保罗的话，那些都是他从前曾经拥有的世界的学问，但是在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发现那些东西不过是粪土，是世俗的小学，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跟神绝对的真理相比。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抛弃这么宝贵又对我们这么有益的神的道呢？为什么我们要随着世俗的小学闻歌起舞呢？神之所以把真理赐给我们做最高的标准，那是因为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他的里面，他要我们人生有一个真正高超的标准可以遵循。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当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为门徒祷告说，求你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当时除了为门徒之间的合一祷告之外，他就为他们在真理里的合一来祷告，可见这件事情在耶稣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只有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成圣，世界上一切的世俗小学只会搅乱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受到那些自高自大者的影响，小至于偏离了神的道，大者甚至离弃了神。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还有一段宝贵的话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只有一本书，那就是神的道，神的启示，因为它是最高神权威的知识和神的话，人间一切的教训、学问、知识都必须放在这本权威之下去衡量它们。如果那些教训不符合这本圣经全面真理的教导，我们就必须把它弃绝。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不要等他吃了有毒的糖果，中了毒才叫他知道他吃了毒糖，也不要让小孩子被开水烫到了以后才借着他的经验让他知道开水是会伤人的。有些伤害，有些毒害，我们还有机会挽回，但是也有很多的事情人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不是做对就是做错，而且是没有重新再来过的机会。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段圣经实在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提醒，叫我们专注于神的道，坚持用圣经的教训来衡量人间一切的思想、行为和科学，不企图用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去协调神的话，并且坚守神的真理。诗篇119篇128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在万事之上，圣经的话它的权威和地位高过世界上一切的话语，在神真理的光照之下，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教训都是假道。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神自己的话语来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基础，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以前，接受任何事情以前，都先用神的话去检查，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训。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跟人玩请你跟我这么做的游戏，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先问为什么，而不是怎么样去做。为什么永远比如何更加的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从圣经里来认识神的性情，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分辨出世界上那些鱼目混珠、似是而非的假道。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把祷告的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奉主名祷告讲完了。让我们在结束这个题目以前，很快的复习一下，什么是奉主名祷告呢？奉主名祷告的第一个意思是，奉主名来祷告，乃是基督徒的特权。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他的恩典前来上帝的面前祷告。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祷告凡事为了神也本于神。最后奉主名祷告的第四个意思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靠着已经得胜主的大能，在这场人生属灵的战争中继续不断的得胜。除了这四个奉主名祷告的意义之外，我们也学习了怎么样分辨奉主名宣告和奉主名运用全能的祷告，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有关祷告的原则里，第二个祷告的原则，奉主名祷告，我们已经把它讲完了。下一次我们继续要谈的是祷告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照神的旨意祷告。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你。